今天我将开始一个全新的系列，来谈论伙伴关系的大能。我告诉你，这对你们来说将是一个大有能力的教导。我知道，当人们，尤其是传道人谈论金钱时，大多数人会直接离场，他们不喜欢谈论这个。对于这一点，确实存在着一种抵触情绪。但伙伴关系的大能，不仅对你所奉献的事工或教会有益处，对于你也是有益处的。我认为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明白这一点，那么他们就会参与到更多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去，因为这真的是大有能力的。让我以我们圣经学院一个毕业生的见证作为开始。他在科罗拉多州的山区牧养着一个教会，他的教会只是一个小教会，我记得大概有20到30人。他想让我前去讲道服事，可他的教会人数太少了，于是他让另外两个教会一起参加，所以三个教会加在一起大约有100人参加了那次聚会。并且因为人数很少，他们担心我去服事会收不到奉献，因此他们提出让我自己来接受奉献。他们觉得若我自己就是接受奉献的人，那这样我就不能抱怨其结果了。总之，他们问我是否愿意自己接受奉献，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。通常我去到哪里就让那里的人来接受奉献，就算他们什么都不给我也没关系，我从不为了钱去任何地方。总之，他们让我接受奉献，那时我刚从北凯罗来纳州夏洛特参加完一个聚会。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，大概是20多年前了，我不记得确切的金额了，但我知道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那个教会有一场聚会给了我5万美元。在那次长达一周的聚会中，他们总共给了我30万美元，那是我去过的所有教会中金额最大的奉献了。总之，我刚离开那个教会，我记得我连家都没回，我飞到丹佛，马上就来到了山区的这个教会。他们让我自己接受奉献。我站起来说道：听着，我刚从一个教会来到这里。他们给了我一大笔奉献，我不是勉强进城的穷牧师。仿佛你不给我钱，我就出不了城了。我并不是为了我的需求才来这，我不需要你的钱，我就是这样开始说的。当我这样说时，你能看到坐在前排的那个牧师脸上的血色都消失了。他应该在想，哦，他把奉献给搞砸了。因为大多数人接受奉献的方式都是说，我有需求，你能帮帮我吗？这我也能理解，你知道吗？圣经说，如果你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你里面呢？当你看到了有需要的人，这的确是一个去给予的正当理由，但这可能是最简单的给予动机，也是最容易激励人们去给予的。但这还不是全部，给予也是为了你自己。我教导财务时，并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是为了你们。你知道，当我教导医治时，我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教导，这的确也使我受益，因为我相信神的话。当我说出医治的教导时，我也从中得益，我相信也帮助了我。有几次我在与自己身上的症状征战时，我决定我要去教导医治，因为我需要听他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对我有益处。但是我教导医治的原因，并不是为了让我自己得医治，而是为了与你分享真理，这样你就能痊愈。这就是我教导情绪行走在喜乐中，以及教导如何相信神等等的原因。我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是为了你们。但当我开始谈论金钱时，人们立刻就会认为这是完全出于自私，认为我教导财务是因为我需要钱。再说一次，我需要资金，神会祝福我。但我想与你们分享给予带给你们的益处。你看， 我就是以这样的开场方式在三个小教会的聚会上接受奉献的。我说，听着，这与我的需求无关，而是你需要给予，你需要参与到神的作为中来，你需要从神所赐给你的祝福中拿出一部分用在你自己以外的事上。我举了个例子，给予就像一粒种子，有很多经文都这样说到过。但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中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，第六到十节谈到说，神把种子赐给撒种的人。总而言之，我开始教导，假如你把种子全部吃掉而不撒下一些，以后你会挨饿的。也许你现在很饱足，但将来你会挨饿。你必须认识到这颗种子蕴含着你未来的潜力，你必须约束自己种下一些，这样你明天就会挨饿。所以我开始把这一切教导给大家，总而言之，那真的很棒。在聚会结束后的第二周，那个小教会的牧师打电话给我，他对我解释说，在我开始说我不需要你们的钱，是你们需要，是你们需要学习伙伴关系时，他说道，嗨，我觉得你简直把奉献给毁了。但结果是，他们给我的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大金额的奉献。所以这真的太棒了。但最重要的是，周日早上那天他站在教会前，这是在那三个小教会分开之后，所以他的教会里最多只有20到30人。他告诉大家说，我已经不记得安德烈教导的其他信息了，我记得的只有那些关于奉献的话语，我被那些话深深地感动到了。他说，那些我也明白，但我没有对你们分享，因为人们对传道人是有抵触情绪的，人们会立刻认为你这么做是出于自私的动机，自私的原因，因此有一种抗拒和不信被混合在其中。希伯来书4:2说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对于传道人谈论兴盛这件事，存在着一种抵触情绪，人们几乎总是认为传道人这样做是出于自私，这是一种获取资金的操纵手段。所以不管怎样，有不信混淆在其中，通常来说就没有任何益处了。这位牧师说，由于抵触情绪和对于传道人谈论财务这件事的批评，我明白这些，但我并未真诚地把这些告诉你们。就个人而言，他一直过着给予的生活，但他说，我没有向你们提议，因为我怕你们认为我是出于错误的动机。他站在教会前哭了起来，并跪在地上说，请原谅我没有把真理告诉你们。请原谅我从前因着别人的看法而抢夺了你们，夺走了你们兴盛的机会。他在全体会众面前悔改了，接着教会里的人们走上前来，记着，这只是一个小教会，只有20到30人。他们走上前拥抱他，并说，牧师，我们都原谅你。接着大家纷纷开始奉献，他们奉献了很多很多钱，我记不得金额是多少了，但我记得他们在那个周日早上捐出的金额超过了2到3万美元。直接还清了教会的全部债务，让教会兴盛了起来。这个牧师在2周后联系了我，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。他说，这激发了我们事工的复兴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伙伴关系的大能。让我从路加福音16的这节经文开始。你知道吗？对我来说，这曾经是一节画问号的经文，我会读它，但就是不明白它究竟是什么意思。我有很多想要分享的内容，所以我不会像通常那样深入讨论。我有其他教导讲了这个，所以我就不详细讲了，我来总结一下。路加福音16:1-8讲述的是关于一个人和管家的故事。 管家是管理别人事务的人，他管理的不是自己的钱，是别人的钱。这名管家被指控偷窃了他主人的钱，于是主人质问他说，让我看看账本，如果我听说的都是真的，那么你就要失业了。这个人很慌张，因为他一直在偷主人的钱，他知道自己就要被解雇了。接下来这节经文对我来说很幽默，他说我该怎么办呢？他说，当我从管家的职位被赶出时，这句话意味着他承认他有罪。在第三节，那管家心里说，主人辞我，不用我再做管家，我将来做什么呢？他承认自己有罪，接着他说，锄地呢无力，讨饭呢怕羞。这让我很惊讶，他说，我无力锄地，我不能工作。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理由认为他无法身体力行的去工作，更可能的是他不愿意工作，大多数小偷都厌恶工作，他们想要急速发财，毫不费力的发财。总之呢，他说道，锄地呢无力，讨饭呢怕羞。令我惊讶的是，他不耻于偷窃，却羞于讨饭。人们怎能这样选择性的欺骗自己的良心呢？真是不可思议。我告诉你，假如你偷东西，你就应该感到羞耻。总之，他把所有欠他主人债的人都叫到一起，他给有的人减免 50% 的债务，给有的人减免 30% 的债务。他会说，请坐，如果你欠了10万美元，你现在给我5万美元。我们就把你的账了结干净，他在减免他们的债务。这背后的目的是，当他从管家的职位被赶出去时，他可以去拜访每一个他为之减免过债务的人，对他们说，你还记得我为你做了什么吗？我已经被解雇了，我需要帮助，你能帮帮我吗？而这些人也会觉得有义务给他住处或食物，或让他住下来，以某种方式帮助他。所以说，他还是在偷窃主人的钱。他在未经主人允许的情况下，把欠他主人的钱减免了。所以他还是在偷钱，但现在他不再把钱装进自己口袋里，他把钱放进了别人的口袋里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是贿赂。这样，当他失业时，他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帮助。你知道，这也并不算特别稀奇的。最奇怪的部分是第八节，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一直令我感到困惑的是，他为什么要表扬这名管家呢？有两个原因，让我先来关注其中的一点。我想，他之所以称赞这名管家，是因为管家终于开始意识到金钱中的能力可以影响他的未来。在此之前，这名管家从他主人那儿偷了钱，但他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，这是可以证实的。因为在第三节，他说，如果我失业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无力锄地，讨饭又怕羞。这说明他什么也没有储存下来，他没有做过投资，只是在消耗而已。他把从主人那里得到的一切全都挥霍掉了。所以他是目光短浅的人，他没有拿这笔钱做任何事。但现在他要失业了，他意识到，我能用我管理的主人的钱来影响别人。他开始用钱来影响自己的未来，这就是主人称赞他的原因。我希望有更多时间来讨论所有细节，但是让我快速地说一下，金钱会赋予你全能。有些人会觉得被冒犯，并认为，天哪，你不应该这样看待。然而，金钱的确能赋予你全能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有100万美元，你可以买房子，买车。你可以做些不一样的事，不像那些一无所有，甚至连有无贷款资格都未可知的人。金钱给了你选择，你比那些没钱的人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事物。金钱确实会赋予你全能，金钱是有一定保障的。 我们不应该把信心放在金钱上，我们应当信那使我们亨通又赐给我们钱财的，就是神。但我想说的是，如果你拥有金钱，你是亿万富翁，有些事情你可以做到，但如果你没有钱就做不到。同时它也是具有影响力的。当一个亿万富翁走进来时，人们对待他的方式与街上的乞丐是不同的。所以说，无论你高兴与否，他确实会给你带来影响力和全能，让你有能力做一些没有钱就做不到的事。因此金钱中包含着能力。但可悲的是，大多数人都在以短浅的目光使用着能力，他们把钱花在眼前的事上，他们不是并不为长远计划。若你回到我在节目中最开始说的，金钱就像种子一样，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以及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中，有许多处经文使用种子来为金钱做说明，这是很好的例子。因为你可以吃种子，它可以给你营养，暂时的帮助你。但种子也可以用来种植，它可以生长，为未来产生更多的种子。而若你目光短浅，吃掉所有种子，那么未来的某一天，你会挨饿的。但如果你能约束自己，认识到种子中包含的能力，不仅用在暂时的事上，而是用在将来的事上，那么赞美神，你可以影响你的未来。如果你愿意约束自己，忠实地撒种，你并不是只做一次，而是每当你得到一些种子都播种一部分。若你长期这样做，那么在未来你将有极丰富的收成，以至于你根本吃不完，也无法将其全部消耗掉。将来你拥有的会比你所能承受的还要多。但是很少有人会约束自己去思考未来。这名不义的管家之所以受到称赞，是因为这是他平生第一次，尽管他还在偷窃，但至少他开始认识到金钱的能力会影响未来。所以主人称赞了他。在这里耶稣说明了他给出这个比喻的原因。这个比喻的应用在第九节中，他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马门结交朋友，到了你失败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这是古英语，我读的是英王钦定本，但并不难理解。他是说你要使用金钱。在第十三节他又再次使用了马门这个词。克雷弗洛多拉尔是我的一个朋友，关于马门他有个很好的教导，这不仅是钱的问题，而是金钱背后的灵。总之这些都是为了理解这节经文，这是在说你使用钱来触动人们的生命去结交朋友，这样当你失败时，第九节中被译为失败的这个词在其他地方也被译为死去。所以这是说用钱去触及别人，去结交朋友，这样当你死去时，他们会接你进入永远的帐幕。这个比喻是说这个人一直在偷钱，但他只挥霍在暂时的东西上，他去买了纯平电视、鱼子酱，诸如此类的东西，都挥霍在临时的事物上了。他没投资，没考虑过他的未来。但当他面临被解雇，他终于开始用钱来触动人们的生命，影响他的未来。耶稣是在说，你也要认识到金钱中的能力，用钱去触动人们的生命。这样，当你死后进入天堂时，会有人排着队欢迎你进入天堂。我不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听过这首歌，讲的是一个人梦见自己上了天堂。当他到达那里时，人们排着队对他说，谢谢你为主奉献的一切，我就是一个被改变的生命。他问道，我什么时候触动过你的生命呢？意思是那里有来自世界另一端的不同种族的人。 他说，我什么时候触动过你呢？这首歌接着说，在主日学校的课上来了一个传教士，而你捐出了奉献，那笔奉献被用来差派传教士去传福音。而我就是那个被改变的生命，如果没有那个传教士，他们就听不到福音了。通过这个人的奉献，这些人的生命都被改变了。这首歌就是基于这节经文。这就是耶稣所说的，当你给予并在福音上撒种时，如果你怀着信心去做的话，这是个很大的假设，但这是真的。如果你怀着信心去做，那么这笔钱永远不会离开你的人生，它只是进入了你的未来，在那里它生长倍增。马可福音第十章应许说，你今生会得到百倍的回报。这是说，你的回报不仅在永恒里，你播种的一切会在今生得到百倍的回报。我会讲到这个，有些人不相信，但圣经就是这么说的。神应许你的奉献在今生和来世，也就是永生中，都有百倍的回报。所以它会影响你，不仅在今生，而且会影响你的永生。正如耶稣说的，人们真的会排着队欢迎你进入天堂。如果你能上天堂，为此我也祷告，希望你能上天堂。我祷告每位观众都让耶稣成为你的主，在你去往天堂的路上。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，赞美神，请拨打屏幕上的电话，与同工们一起祷告并重生，确保你会进入天堂。但是若你上了天堂，那将会是一个祝福。上天堂是没有错误方式的，但与其勉强进入天堂，难道你希望到了那里却没人跟你打招呼吗？如果你到了那里看到人们在排队接你，那不是很棒吗？我是说，一英里接一英里的长队，那些人的生命因你的奉献被触动，当他们还在地上时，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。正因为如此，人们排着队欢迎他。你知道吗？我想到了葛培里，一年前他去世了。截止到我录制这些节目时，我保证，葛培里可能是历史上向最多人数布道过的人。他带领归主的人，可能比历史上其他任何人都要多。一切的颂赞都归于主耶稣，是耶稣做的，是耶稣在他里面永留。尽管如此，根据这些经文，你能想象当他进入天堂时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列队欢迎他进入天堂，为他欢呼吗？嗨，这真是太棒了！想想他在那些运动中投入的所有资金，所有的时间，想想他花在乘坐飞机去往各处开展活动的精力，他花在触动人们生命上的所有钱，都得到百倍的回报。在今生，他的事工兴旺发达，神祝福了他，但在永恒中，我保证他会陶醉在为触动人们生命所付出的努力之中。同样，对于我们也是如此，所以以上的内容都是在做介绍。我明天将开始更详细的讲解伙伴关系对于你的大能。很明显，当你奉献给教会或事工时，这会祝福他们，但伙伴关系对于你的影响却不是那么的明显。而这就是我要讲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能接受我们谈论的这些内容，它将把你带领到一个新的层级，你会开始有目的的播种，而不是在某人向你讨要时情绪化的给予。这会带来巨大的不同，不仅在今生，在来生也是如此。